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呢要讲的一个故事呢，是一个慕道者啊，他慕道的一个经过。这是上海沈杰提供的一个故事，他谈的呢是他的大夫。他说他信主来得挺意外的，他觉得这是天主给他的额外的赏赐。他的父母都不是教友，但是他听爷爷以前说过，有一个姑妈是修女。除此之外，在他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没有任何信仰的痕迹。在98年他求学的时候，有一次跟同学经过徐家汇，教堂院子的大门是敞开的，因为天很热，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到院子里去看能不能找个树荫下乘凉。那时候呢，教堂的院子旁边柱子有很多的壁画，还有一些柜凳，其中有一幅徐光启跟利玛窦的画像，因为跟课本里面的很像，所以呢他们就进去探望。在离开教堂的时候呢，他在出门的地方看到一张很小的通告，在离开教堂的时候，他在出门口的地方看到一个小小的通告，出于对信仰的好奇，所以呢他就去看一看。原来啊，通告的内容是说礼拜六的晚上有慕道班。抱着好奇心，他参加了那一期的慕道班。他还记得班上年轻人其实还不少，大多数是慕名而来的，或者呢是家庭教友的后代。在慕道班里面呢，老师的讲课其实还有点枯燥，真正引起沈杰注意力的呢是有一个白头发的老弟兄。因为在一群黑头发的人当中，这个白头发的弟兄格外的醒目，而且沈杰就坐在他的身边，所以他就问他说，您高寿了？他说我83了。他用一口标准的上海土话回答他。他说沈杰好奇的说，哎，你这么大年纪才想到信仰吗？老先生告诉他说，他已经是教友了，只是时间久了，所以要温习一下教理。后来沈杰知道他是杨浦区的一个中心医院的会计，在解放之前这个医院是教会医院，就叫圣心医院。他曾经在初中的时候在这个医院做过体检，无形当中他对这个白头发的老教友就有了一股的熟悉感。他还记得他去体检的时候，医院是非常典雅而且很洋派。后来又听说这个医院原来是一个圣堂。在慕道班短暂的学习阶段呢，沈杰跟同年龄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接触的不多，导师常常跟这个老教友聊天。在跟他接触的过程里，他发现除了参加弥撒之外，这个老教友最喜欢念经。那时候徐家汇早上5点多有拉丁弥撒，这个老教友就是参加拉丁弥撒的成员之一。因为在杨浦的住屋遇到拆迁，所以这个老教友就搬迁到别处去了。坦白说，这个白发苍苍的老教友 一点儿也不会传教，因为他不太和其他人说话，除非沈杰问他，他也很少跟他说话。但是在点点滴滴的谈话当中，他知道这个老教友呢，很听神父的话，而且很爱祈祷。他常常半夜起来祈祷。老教友告诉他，在诗主篇第25章有一句话：“你细看加尔多及西部两会的修士，或看各会的修士修女，常在半夜起来，或唱圣经，或赞美天主。”虽然这个老弟兄不是修会中的人，但是呢，他却做着修会中人的事。比较起来，沈杰觉得自己的祈祷似乎少了许多。有时候，沈杰会在徐家汇人来人往的人群当中看到这个白头发的老先生。他常常害怕这个老先生迷路，因为要坐地铁到教堂来，或者是要回杨浦区，事实上是蛮复杂的。老先生的视力也差了，蹒跚的走着，经常让沈杰为他捏一把冷汗，真希望他每一次都能找到健康的路。沈杰听了一年的道理，决定要灵洗了，他要找一个大夫，可是为沈杰来说，谁也不认识。他想起了这个白头发的老弟兄，所以他请他做大夫。老弟兄蛮开心的，为沈杰取了一个圣名，叫做宝禄。可是为什么要取名叫宝禄呢？老弟兄告诉他说，因为啊，宝禄呢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同时啊，几天前他有个新进铎的神父，名字也叫做宝禄。就这样，宝禄成了沈杰的圣名。临洗后，沈杰有去大夫家，同时呢，也在大夫家中住了几天。大夫送给他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四福音，以及一串非常精美的念珠。沈杰小心的保护着。有一次，他的大夫告诉他说，他的大女儿要临洗了。沈杰吓一跳，心想：大夫这么虔诚，为什么子女才刚临洗呢？大夫拿了一堆的请帖给他，他说他邀自己家里的弟兄姐妹和他的晚辈一起来参加大女儿临洗的盛宴。沈杰随口问道：“他们都是教友吗？”大夫无奈的摇摇头说：“他们都不是呢，连他的女儿也才刚要进教，更何况他的弟妹呢。”回到家以后，他把这些请柬拿给了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的字特别好看，所以呢，请他帮忙写邀请函。请柬的内容很简单。经过认真的考虑，女儿决定要信奉天主圣教，邀请诸位一同前来以示庆贺。写完请柬之后呢，沈杰就把它交给大夫，当然也参加了他大女儿的临洗。不久之后，他的大夫搬到虹口去了，留给他一个电话。有一次，他在大田路的教堂遇到了大夫，提起请柬的事情，大夫苦笑着不作答。原来当天来的人其实并不多呢。沈杰本来想问大夫，为什么连他自己的儿女都未曾前来，而是大女儿自己和一些教友临洗。但是看着大夫愁苦的脸庞，沈杰只好安慰他说，传教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过的人都能体会其中的难处。以后到天主那里，天主就会问你在世间结了多少果。大夫啊，你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沈提的一番言语让大夫还颇感高兴的。这以后他在圣心堂碰过大夫几次。不过呢，最后一次碰到大夫的时候，显然他的糖尿病很严重，也引发了其他器官的疾病。之后他就很少碰到大夫了。就这样一个多月前的经历让他和大夫失去了联络，因为大夫给他的电话再也没人接听了，沈杰也无法知道他的大夫究竟去向何方了。神父在我们教会当中啊，当我们要灵洗的时候啊，
是
要找代父母。
嗯哼，
那这个制度是怎么来的呢？
我想在圣经里头新约保禄书信当中就有提到了说，他称呼蒂茂德为他的儿子，那么他也称呼他所传教的那些教友。比如说格林多的教友啦，阿尔弗索的教友，称他们为我信仰上的儿女。因为这些人是透过保禄中途的教导，然后才在信仰当中领受了天主子女的身份，所以他们天主子女的身份是由保禄中途带给他们的，所以保禄中途都这样子称呼他们说，我是你们信仰上的父亲。所以可能实际上面代父代母这个制度是从教会历史当中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我不确定，我没有去查考哈。但是我想在教会初期很早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习惯，因为当教会越来越向外发展，初期教会越来越向外发展的时候，很多的教友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是教友，没有其他的人的陪伴，所以他需要在信仰上面有人指导，有人扶持哈，有人陪伴，所以通常灵洗的时候就会邀请一个人当他的信仰上面的父亲跟母亲。那么之前台湾很流行一个片子叫做《教父》。那事实上他的英文名字就是 Godfather， 就是代父的意思。
嗯，
所以他们要表达的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信仰的理念跟基础，就是他们这个黑社会的那样子的一个制度啊，一些价值观念啊，然后那个家族的那种情谊啊，那个是他们的信仰的所信奉的一个理念。所以他们这样子传承下来，所以称那个片子为Godfather 代父。事实上为教会来讲，代父的意思，代父母的意思，就是在信仰上面的一个陪伴者，一个照顾者，一个帮忙者。对，
那为什么女生只有代母，然后男生有代父？
嗯哼，
那为什么不是说比方说他临洗的时候他是找一个家庭投入另外一个家庭里面，这样是不是会更容易做一些陪伴的工作？
其实教会这一部分倒没有硬性规定啊，就是男生也可以找代母，女生也可以找代父，
是，
你也可以同时找代父跟代母。
嗯，
唯一教会有规定的是，他代父母的角色应该要合乎伦常啊。
嗯，
譬如说，如果这个
你找一个比你小的当你的代母，可能不合适。
对对对，我找我的儿子当我的代父。
这样
会在伦常上面有点混乱了，
不合适。
那代父母的条件也是他在信仰上面必须要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的。
嗯哼，
那应该要有这样最基本的条件，所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代父母。那事实上神父修女平常也不太适合当代父母，因为 本来神父修女他的工作就是照顾所有人的信仰生活，
嗯，
那如果说神父特别照顾某一个教友，或者是修女特别照顾某一个教友，为其他的教友会吃味啊，为什么神父你特别对他特别好，
会有困扰，
为什么他的信仰就值得被照顾，我的信仰你就没有照顾这么多，嗯，避免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基本上神父修女就是所有人的信仰上面的一个榜样，一个典范了，就不特别当某一个个人的这个大夫或是代母。
在我们的教堂有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哦，
是，
有一个信仰家庭，那么他们家的成员是有父亲、母亲跟两个儿子啊，
嗯。
那父亲、母亲，当然一家都是教友，
嗯，
当然他们都有不同的代父母，
嗯。
那么有一次呢，这个父母呢出去度二度蜜月了，
嗯。
于是乎就发生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嗯哼，
这两个孩子呢就各自住在自己的代父家，
嗯哼，
两兄弟各自住在自己的代父家，那这个爸爸，他们的爸爸的代父，
嗯哼，
就约这两个弟兄一起吃饭，
嗯哼，
那在那个，因为我自己有参加那个饭局，
嗯，
很有趣的是这两个孩子，
嗯，
都叫这个他自己父亲的代父叫代爷爷，
嗯，
啊，
嗯，
那甚至就是他的家人都以姑姑啦或什么这样相称，
嗯，
也就是说原来一个信友家庭，
嗯，
因为带父母的关系，
嗯，
所以拓展出一大堆的亲戚朋友啊，
嗯，
他们彼此之间都相处得非常好，
嗯，
这样的带父母的方式啊，其实已经超乎了在信仰上的陪伴，
嗯，
甚至在生活上的照顾啊，
嗯，
都融合在里面，
嗯，
那么这也就是方馨刚才为什么会问，就是说为什么他找的不是一个家庭啊，
嗯嗯？
如果是一个家庭的话，那么这个身为新的一个教友，
嗯，
他融入一个教友家庭里面，
嗯，
这样会让他在信仰上是不是更能够坚实得多，
嗯，呀，当然为教友家庭来讲，他可以做整个家庭团体的一个信仰典范，就是我的信仰怎么样在团体当中，在家庭当中被建立这样的一个典范。但是古时候有很多的老教会啊，有很多的信仰最顶尖的人，他们是守独身生活的，
嗯，
一些姑婆啊，一些守独身的一些教友啊，管堂先生啊等等的，所以这些人最常被人家找去
当代父
对，
嗯，
事实上早先的教会代父的责任跟他的这个地位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这个人临洗了，那这个大夫要常常督促他有没有去办告解啦，
嗯嗯，
然后照顾他的信仰生活伦理生活啦，然后这个每逢主保生日的时候也可以送点小礼物啦，给他们很实际的一个生活上的接触跟信仰上面的提醒。那甚至这个人将来要领监证，他够不够这个领监证呢，都是要大夫要询问大夫。然后将来要娶妻生子啊，你的另一半够不够资格娶她，或者是够不够资格嫁给他，
嗯，
要带父的点头的，
嗯，
带父母的点头的，所以他有他的一个在比较高的地位。那只是现在好像变成一个形式的，那就比较可惜。那我自己的带父就给我很多在信仰上面的帮忙。
所以神父跟修女也有带父母。
我们原来生神父当
之前是教友，
对对对，所以一定也都有带父母。那临洗的时候有带父母，领监证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个带父母，
嗯哼，
可以是另外的，可以是同样的。
嗯，
那
你的带父呢？
我的带父是台南教区主教座堂的沈秉文弟兄哈，那他现在也在病危中，他就告诉我说，那我不确定这个事情。他说我的圣名是他取的，我的圣名是玛利亚，
嗯，
是他取的。我这个我不确定这个事情，现在无从考察起哈。那他说从我小时候开始，然后从我进了修院开始，他就一直不断的为我圣召祈祷。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力量。当你在走圣召的旅途的时候，你知道后面有人在用祈祷支持你，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他也常常会给我一些信仰上面的指导跟陪伴，我想这个是带父母一个最大的功能。
你是不是别人的带父母呢？或者你很久没有去看你的带父母了，去看看吧，我们下次再见。